Adonai, Adonai, Adoneinu, Ma'adir Shimcha b'chal ha'aretz. Adonai, Adonai, Adoneinu, Asher tzumna horcha al ha-shamayim.
Shalom，
今天开始
《生命记》的第二个部分 ，Va'ei Hanan， 我恳求，摩西恳求。这个部分的妥拉，这个部分在《生命记》里面的这个部分，可以说是像是闪亮的。宝石闪亮的珍宝，甚至于我说比钻石还要宝贵的，就在今天的妥拉里面。不仅讲到约十句话、十诫，或是我们所明白的，也讲到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部分，但是今天我相信神要借着摩西的口，还有摩西这位服侍他40年之久的这位老仆人，他的生命，他与神的关系要再一次的向我们打开，或许是一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经历过的门。妥拉的一开始是摩西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听《生命记》第3章23节开始。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25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26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所以在妥拉里面，神给他的评语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的思想，摩西自从带着百姓出埃及之后，这一群百姓有多少次神几乎是发怒到要将他们灭绝，然后让摩西跟他的后代来取代。但是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仆人，多少次在神面前的代求， 蒙神悦纳。他祷告神听，他祷告神听，神悦纳他。他不管向神求什么，神都应允了他。但是今天一开始，刚我说的，在这么重要的这个妥拉的部分里，我们看见摩西特别提起这件事情，就是因着他跟亚伦在米利巴水那里击打磐石，违背了神告诉他你对磐石说话，那使得摩西生气，生气，所以他击打了磐石。神生气，神发怒，神发怒，在今天的妥拉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第四章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神向我发怒起誓，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我看到摩西耿耿于怀，说了又说。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摩西跟神真的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以前讲过，他可以说是心腹的代表，或是我们最近在提的，他是承接那个按着麦基洗的等次为祭司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严重？他怎么求，神都不答应。今天告诉我们，神对他说：“罢了，你不要再说了。罢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知道吗？《生命记》Devarim 可以说是一本在末后世代，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们已经讲过，以前学过，对不对？神的话语有好几层的意思，表面的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那些终其一生在学习神话语的人，可以从希伯来字里面真的是挖得很深，挖得很深。可是不用功的人呢，就看不见了。因此当我们去看今天的妥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像摩西这样的人，为什么让他祷告？他也悔改了，他也求神了，为什么神还是不答应？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要祷告吗？神会听我们的吗？祷告有用吗？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花一点时间，在特别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好好的来挖掘一下。那个原因就是，这一段经文真的是暗藏着对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个人都要听的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摩西他的一生成为信息，他的一生成为信息，不管他生，不管他死，神使用摩西的 一生对每一代说话。我们来看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就是 Rav Lecha， Rav Lecha。 申命记第三章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在这里的罢了，我们按中文的翻译，每一个人都明白，罢了就是你停止，你算了，你不要再说了的意思。我们的翻译也是这么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就按着历世历代的这些拉比们他们在看的，他们从这一个字里面呢，他们看见了不一样的意思，或是说另外一个意义。我们来看第一个意义，就是罢了，也就是说够了，摩西够了，不要再提了，没得提了，没得商量了，就是这样。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个字 Rav， 这个字它又可以称作很多很多，很丰富，足够多，或是许多，很强大，或是比什么什么更多，比什么什么更棒。所以他们就开始挖下去了。你知道在这个罢了的这个意思上，等于摩西在跟神说，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三节开始，他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我向你祈求，我以仆人的身份，你是我的主人，我来向你祈求，我知道你有大能大力，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像你呢？摩西讲的真的是很好，所以他求神容我过去看那美地。但是神的回答呢，神的回答是回答了摩西，摩西啊，你是有主人的，所以你可以求，但是我没有，神说我没有，我没有主人，没有比我更大的，所以没有一个权势，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我。我已经起誓，我遵守我的话，在以色列人面前，我遵守我所说出来的话，没得更改，不能更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摩西罢了，你不要再提了，所以他翻译成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摩西，我为你保留的，我将要给你的，是远远超过，大过你现在在向我求的。你不知道，你知道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摩西跟神的关系 是这样的亲密。有没有想过那个以诺300年与神同行，最后神呢把他娶去了，神太爱他了，让他能够一直在他的面前，在那个地方服侍。而摩西也是，摩西神爱他，这是他忠心的仆人。不仅是仆人，他跟他面对面，像个心腹的关系，像最亲密的心腹的关系。所以到此，摩西，你在米利巴水那里击打磐石2次，刚好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你回来。你不知道我为你存留的，我为你保留的，要给你的是多过你所知道的。我不知道你们，当我在学习的时候，当我在听这些拉比们挖进去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受到感动，受到感动。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觉得我要告诉神，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们锁定在哪里，我们以为我们所求的是最好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神为你预备的是超过的，是更好的。神在这里有没有应允摩西的祷告？你看到了吗？他应允了摩西的祷告，用另外一个方式，他应允了摩西的祷告。而今天，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要感谢神，感谢摩西的祷告，感谢神的回应。因为这一句话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7节，你且上，你且上，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举目观望。弟兄姐妹们，我要你抓住这一句话，神告诉摩西，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这一节经文有没有让你想到妥拉里面还有一个人，神跟他说了很类似的话？我们打开创世纪第13章，我们来看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跟 生命记里面神对摩西讲的话有没有很类似？神对摩西说，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所以你到山顶上，从那个山上，你上到那个山上，那个山顶上举目观望。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的就是你的。十七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神说，神对亚伯兰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也就是说，你观看，亚伯兰，你观看，你看到没有？东西南北，你所看到的这个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他要亚伯兰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你脚掌所踏之地，因着我给你的应许，定了，盖上印记，这块地就是你和你的后裔永永远远拥有的。但是对摩西呢，你可以看，你上去观看观望，但你不能去，你不能过约旦河，你不能过约旦河。在希伯来文里面，神对亚伯兰所讲的话跟对摩西所讲的话是一样的字，一样的字。第一个字我们看见，那撒举目，那撒举目，抬起头来看。第二个字阿印，眼睛，举目，眼睛，若阿观看，观看，观望，观况，观看，你去看看。知道这个看，用眼睛看，当神要你用眼睛去看，你抬起你的头，你举目你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神要你看的时候，你知道吗？东西南北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在看什么？摩西，你在看的是什么？你的。我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只是给他跟他的后裔的。摩西是他的后裔，你看，他是在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摩西是上去，那个上去这个字，上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阿拉阿拉上。我在这里提过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他听到讲话的声音，好像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老约翰，神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圣经告诉我们，他立刻就在圣灵里面，他就到那里了，在圣灵里面他就到那里了，在灵里面他已经在那里了。上上去，神说你来上来，他就上来，上来就在那里了，就在哪里？就在天上，就在宝座的那里，就在宝座那里。 今天神告诉摩西，你上阿拉，你上到比斯加山顶去，你从那里观望，你看，脚在目前虽然不能够踏进去，但那块地是你的，是给你的，但我为你保留的，我为你存留的，却是比这个还要大，还要多。你现在看不见，你现在不知道，可是等你来的时候，你上来的时候，那个上去跟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说，他上到山上，西乃山上去看神，去与神面对面，去领受这个十诫十句话的时候，是一样的上，上去 ascend 上去一样的那个字。他从那里直接的神就提升他，使他立刻就在天上，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地方。神有没有回答，有没有答应摩西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留着让你们自己去思想，留着让你们去思想。从去年，神不停地在告诉我一个经文，我也分享过，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在学习这个字的时候，忽然之间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末后的日子，又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知道神给我这句话，我也知道神真的带领我们 Hephzibah 神喜悦团队到耶路撒冷，我们的下一站，我们也在那里。神很奇妙的让我们注册，我们是合法的，在那里的一个机构。但对于这段经文，我天天用这段经文在祷告，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此刻，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了这句话。你知道那个灯，我们灯耶和华的山，那个灯字就是跟摩西你上到山上来，那个上阿拉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上耶路撒冷，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在末后的日子，神有一个呼召，你要上，如同对使徒约翰所说的，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他在灵里面，他在圣灵里面，他立刻就在上面。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上，我们要上去，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人在哪里？我们的灵人现在在哪里？与他同坐在山上，与他同坐在天上。那个是事实，那个是真实。我们要从那里来领受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明白的，我们所以为的，你知道吗？我今天在说的，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懂，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你在神里面，你在耶稣啊里面，你在圣灵里面，而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我们今天有一个呼召，这是给末后的世代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到末后世代这个时刻打开的，让你明白的。神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上来，你每一个人都要上来，你要来，来亲近我，来听我。因为我必将我的话训诲来教训你们，来教训你们，你们一定要行我的路，一定要行我的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锡安来。诗篇八十七篇告诉我们，诗篇八十七篇实在是一篇非常宝贵的诗篇，非常非常宝贵的诗篇，也是在对末后的这一代所说的话，也是在这个末后的这一代打开，许多人明白。你没有听过吗？你没有听过吗？我们来看诗篇第八十七篇第五节，说到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生在那里。我们来自锡安，我们有神生命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弥赛亚在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出于锡安。锡安在哪里？天上。地上。我们讲那么多了，你明白了吗？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十八节读起。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这是我们今天妥拉里面摩西再次提起的，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二十二节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啊，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不要地上的耶路撒冷吗？神不要地上的锡安城吗？我们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天上的真圣所 地上会幕是一个，是一个，一个是影子，一个是实体。有一天，那个实体将要下来，下到哪里？下到地上的那个影子。影子跟实体不能分的，影子跟实体不能分的。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摩西所讲的话，他的祷告，神的回应，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自从耶稣啊，成就了这个救恩救赎之后，他升上高殿，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赐下圣灵，包括时在我们里面，所信的人里面有圣灵。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话，他说他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你求你让这些人跟我在哪里。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提过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他的里面，与他同坐在那里。他在哪里？他在这里，他居住在我的里面。他就是那个天梯，我可以上去，我可以下来。天使使者怎么上去，使者怎么下来，我在耶稣啊里面也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可以领受多少，但是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进，使我们明白，是时候了，是需要我们放下一切，好好的来追求寻找这条道路，这个已经赐给我们的道路，已经在我们里面的道路，已经给我们的呼召，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幕后的事指示你看，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所以神赐给我们，当我们回到妥拉，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谁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圣灵，耶稣啊，圣灵在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不是只有每次到耶路撒冷，你已经登了，你上了耶路撒冷，你到西墙祷告了，就是了。不止那么多，弟兄姐妹们，你要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他要在那里。你不到那里，你不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听见他要指示我们的话语，你如何能够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呢？或许今天一开始讲的就相当的这个很多东西，但是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跟我一样，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不仅昼夜思想，你还要祷告，你还要祷告，求神显明他的心意给我们。我们讲到今天这个妥拉，可以说是顶级的 的宝石在这里，比钻石还要宝贵的这个珍宝在这里。我稍微来看一下十诫，摩西所讲的十诫。很多人在比较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那个是从神的口中说出来的，雷轰闪电密云，百姓听了不敢听，不要听，太震动了，他们害怕，战惊恐惧。但是在出埃及记从西乃山，这是神说出来的话。而在这里 Devarim 生命记，摩西重述这个十诫，他们发现好像有点不一样。摩西你刚刚不是才说，你不是说神的话语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删减吗？那为什么摩西在这里加了一些话呢？为了使你能够放心，我在这里回答你。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十句话不能更改。但是来到了生命记，是摩西他重复神所说的话，但是他的心向着这群百姓，他要让他们以后也能够明白，所以摩西有加上他自己的注解注释。我们说注释书，你有时候看有些人在对神圣经的注释书你会看，对不对？注释。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吗？我今天特别要提这件事，或许以前讲过，不过我们今天重新来听。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那十句话，其实神只讲了十句话。我们翻译啊，翻译起来好像很多，但是十句话，这个十句话呢，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怎么称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讲的那个十句话，我们看在生命记第四章十三节所说的，他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这句话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摩西说什么？这个就是约，或是我们说白一点就是约书，婚约书。讲得更清楚，就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婚约书，刻在两块石板上，刻在两块石板上，这个婚约书。而如果从希伯来文来看这十句话的话呢，他们发现这十句话，刻在上面的这十句话，每一个希伯来字母，希伯来字母一共有22个字母，每一个希伯来字母都出现在这十句话上，除了一个字不在这十句话上，那就是 Tet。 这个 Tet 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们所用的是象形文字，而那个象形文字呢，就好像你看到的这个一个圆圈里面好像打了一个叉叉一样的，它什么意思？ Tet 有它的意思，它的意思，这个字母的意思可以说是含义就是包围或是包含或是隐藏，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已经学会了哈，希伯来文有很多的那个意思非常丰富，但是它这个 Tate 这个字呢，从象形文字上，或是有人也特别讲到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 蛇在篮子里，蛇在篮子里。Ted， 蛇在篮子里。他们有很多的解释。啊，有人解释，有拉比解释说，这没有少掉这个 Ted 这个字呢，表示这个十条诫命是因为神知道以色列百姓很快就要拜金牛犊了，所以这个约束呢就不完美，就是不完美，有缺陷，所以特别就没有这个字。我想我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只要从神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让我看见，我相信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好的。那我比较相信的是什么？你可以不信，我说我比较相信的就是这个 Tate 这个字的确是像一条蛇在篮子里面。所以也有拉比这么说，就是这个十条诫命十句话，你跟神所立的这个约婚约书，你谨守遵行在里面，那个仇敌撒旦魔鬼没有任何的门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靠近。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地步。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以前也提过，你要放在心中思想的。常讲，我们听过，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要很小心，很小心。箴言书说，生死在舌头泉下。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讲话，常常乱讲话，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知道吗？你等于是打开一个门，你让那个恶者有路可以进来，有门可以进来，在你的里面，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留心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新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你不要说任何咒诅的话，你只要说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当你祝福的时候，这些话语都是有能力的，都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摩西这个击打磐石两次，神发怒启示，你们两个不可以进去应许地。他连神都不能背乎他自己的话，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人呢？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特别是我对我们自己所亲爱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我们以前不知道，或许我们嘴巴里面常常说出一些根本不应该说的话。感谢神，我们可以用宝血来洁净这一切，赶快悔改，关上门，使你家中的关系，你四维的关系都能够恢复。关上门，靠着依靠耶稣的宝血，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我只要讲祝福的话，我只要讲好的话。我要学习我的阿爸父神，我要学习我们的良人耶稣啊，口中绝不出任何的恶言。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十诫，神的话语，从神口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仇敌可以踏入的这个门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有人现在在提，在这个幕后时代，这个时刻，十诫非常的有限制性的预言， 我们要赶快奔入这个约书里面，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十句话。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放在心上，思想，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但是来到生命记第五章，我们看见摩西所讲的重述、复述、复述这个十诫，从第六节开始，第五章第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个是摩西所复述的，就是把神的讲出来的十句话，他用他的话语讲出来的，用他的话语讲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印证。生命记虽然是摩西讲的话，但是他所讲的话也是神要他讲的话，神要他讲的话。摩西不是在讲自己的话，摩西在讲神的话。但是细心的这个拉比们，他们发现摩西所传达的这个十诫，在达瓦林里面这个生命记里面所复述的这个十诫呢，二十二个字母，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都有了，都有了。而这个 tet 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伸出来的膀臂，伸出来这个字叫做那塔，那塔塔 Moon Tet Hey， 看见在这里有一个 Tet 出现在这里。十六节，这是第四节，然后十六节讲到第五节，当照耶和华女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摩西加上这几个字，使你得福，使你得福呢，就是亚塔，亚塔，由 tet and ba， 你生出来的膀臂，谁的膀臂？神。这个是在前面没有的，原来的没有的。但是他说到神，他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谁把你救出来的？你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这跟安息日有关系，你要守安息日。然后再来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使你一切都好，使你蒙福，使你得福。这个字做得好，变得更好，正确的事，做对的事，受益的事，看起来最好，这两个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学到早安，是不是 Poket Tov Tov Tov， 也是用到 Tet， 好好就是这个字 Tet， 好 Tov Tov。 我们感谢神。接下来我要谈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但是今天我要谈这个部分是在犹太会堂里面，或是说作为犹太人，他们早晚在会堂里面，早晚早上晚上在会堂里面一定要用这个来祷告的，就是 Shema Israel。 我们每一次安息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唱，我们也唱的，是不是这句话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开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他们早晚都要用这一个这段经文来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啊，在新约有人问他，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当都有记载啊。当有人来问他，这个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呢？耶稣啊，怎么回答？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35节开始，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啊，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啊，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讲的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还有《利未记》第19章，爱人如己。犹太拉比们他们解释为什么会选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一段什么作为他们每天早上晚上这个祷告的经文呢？那总的来说呢，他们说前面的这一部分是我们接受天国的恶，负恶的恶，那后面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接受诫命的恶，诫命的恶，恶不是需要是有一个重负吗？重担、重负吗？耶稣要说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讲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在讲什么？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5章。我需要把这些经文连起来，然后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当有许多的外邦信徒接受了耶稣之后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公会议，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为着这个割礼的事起了争论，保罗、巴拿巴所以就带着这些争论来到了耶路撒冷，与众使徒们见面。然后我们看见彼得就起来讲一句话，他说第10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他在这里也讲到恶，不能负的恶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传统下来的很多的或是口传律法讲出来的很多的规则规条，以至于这个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就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得享安息。因为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妥拉，神的话语，神的妥拉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可是当人开始加上 很多的这个筑上很多围墙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沉重。我们知道耶稣啊在讲，你们回到我的里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妥拉，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是容易的，是轻省的。虽然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你看从借着彼得口你已经知道了，非常沉重了，1500年下来非常的沉重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因为耶稣啊说，爱神爱人就是诫命中最大的，也就是律法跟先知书的总纲，总的道理就是在这里面。有个犹太的弟兄，他解释 他会手语，然后他解释这个听 Shema 他听的意思，他就是说当他们在做手语说你要听的时候，他指指耳朵就是听、okay? 可是当他们在讲 Shema 这个经文的 Shema Israel 的时候呢，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的听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好像马骏马、哦、他要比赛或者要赛跑的时候，他必须要戴着眼罩两边隔起来，他才能够专注在他的这条路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专注专心单单的爱他、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西墙每天呢，这个警卫呢，这个守卫呢，就发现有一个老人，他数十年如一日，他会每一天都来，然后每一天都是同一个时间，然后他就来到西墙，他就在那里祷告，这个风雨无阻，每一天十几年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这个守卫在这里也很久了，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他靠近这个老人问他说，我看你呢真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你敬虔的来这里祷告，来这里祷告，可不可以请问你，你都在祷告什么？这个老人说，几十年来我来到西墙向神祷告，向 Hashem 祷告，求他赐给我们以色列百姓有平安，有安全，有智慧，能够来面对我们彼此，能够用敏感的心，还有这个礼貌来互相对待，来互相对待。那守卫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呢，从就是转过头去看这十几年来，你觉得你的祷告你感觉如何，你感觉如何？这个守卫就问他，你一定料不到，这个老人回答说，我觉得我好像在对墙壁说话。我们今天开始讲到祷告，摩西的祷告，神好像没有应允，但事实上神把最好的给他。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天天祷告，我们一年两年三年，我们祷告很久了，几年呢，好像神都没有回答我们，有人就灰心了，或是有人就放下了，不再祷告了，祷告没有用，是这样吗？其实神借着摩西的口来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爱字，爱神听起来很抽象，爱神那怎么爱？ 难怪他们会说这是从天上来的恶，很重，很沉重。那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要来看他的话语，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很难吗？重恶是吗？你再看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就是卖主的犹大，问耶稣啊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个是跟随耶稣啊很久的门徒，他也不明白他所问的话。我们看耶稣啊怎么回答。耶稣啊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第十五章我们继续读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听，我们知道希伯来思想是听就要去行，但是在这里有比听就去行更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什么？爱，爱神。难怪他说要爱神爱人。怎么爱？耶稣啊定义说，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诫命，遵守我口中一切的话，就是爱我。你有没有看见？听，遵守，爱他，听他的话，遵守，因为爱，所以我听，我遵守，不能分，不能分。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用摩西的话祷告，我们可以用大卫的诗篇祷告，我们可以用使徒们的祷告祷告。可是如果你不是从心里面出来，不是因为你真的认识这一位神，如果你不是真的明白他是怎样的爱你，他的话语其实是一个爱的保护的话，你觉得是重恶，负担很重。当你不爱去做的时候，很沉重，做不到。你要爱他，讲到祷告，再次我要分享一个我常常提的，或许你们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教授是我最敬爱的，非常喜欢他。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到中国台湾做宣教师，直到退休回到美国。他在我们神学院教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那每一天呢，我们都有一个早礼拜，这些教授们会轮流讲一些短信息。我很喜欢听他讲这些短信息，因为他是从他生命里面历练出来的信息。但是所有的信息里面，直到今天 我没有办法忘记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有一天他的讲信息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祷告了，他已经不祷告了，他不是神的仆人吗？他怎么会不祷告了呢？他接下去说，我乃是跟他跟我的主 communion， I just have communion with him， 我跟他相交，我与我的主我的神相交，在灵里面相交。我很震撼他讲这一句话，非常震撼。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忘记他所讲的这句话。他不再用祷告，我们所想的祷告，来亲近他所服侍的神，他所爱的神。他乃是来到他面前与他相交。主，你爱我，我爱你，思念你的美好，思念你话语当中的一切的美善，思念你所做的这一切，思念你真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当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他相交的，但是你没有想过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开始提出我们的单子来祷告，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是祷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就起来就走，阿们就走了。他还来不及回答你，一生之久，我们不停的祷告，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在对墙壁说话，或是说我们的祷告只达到天花板就掉下来。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祷告，你灰心，你失望了？不是很多人跟神就保持距离。今天特别来鼓励大家，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呼召，你上到这里来，我们要上到他那里去，如同保罗不停地告诉我们，因为他是那一位常常上到他那里去的使徒，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你在上面，你听见他的话语，你听见他的声音，你体会到他的声音，体会到他的心意。你下来，你活在这个地上，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你能够执行他要你完成的命定。你不上去，你如何完成他要你完成的命定？要上去，你要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放下一切，好不好？试试看一次，不要带着单子来到他面前。你说我在为我的家人祷告啊，我在为我的亲朋好友祷告啊，甚至于我在为国家祷告啊，我在为这个全世界祷告啊。没错，不是不好，不是不能，但是你要进入他的心里面，你要跟他相交，你要听到他的声音。他什么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当你听到他的声音，你从上面你下来，你能够执行 他在这地上所要做的事情就一定成就，这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最后的时刻，甚至于我要说，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刻，这些话也都在对我们说，也都在对我们说，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他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就是他爱我们。我们要听他的话，听他的声音，不要再像那些以色列百姓那天在西奈山一样的，让摩西你去听，他告诉你什么，你来告诉我们，我们就遵行。没办法遵行的，事过境迁忘记了，或是说没有关系，我每个安息日听听牧师在讲什么，很好很好，听过就算了。当然有些人不会跟我讲很好，有些人还会讲一些不好的，都没关系。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神的话语，主嚼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除掉你心中一切的偶像，这是摩西说的，除灭，除灭所有的偶像，所有不属神的完全除灭净尽，亲近他。你不会明白的，如果我一直跟你讲你要亲近神，你要与他亲密，你不会明白的。如果你一点都不想去花时间亲近他的话，你不会明白，你也听不进去的。但是你知道你损失有多大吗？与神相交，在他的里面，如果以色列百姓从一开始就听进去，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历史不会是循环的，不停循环的，周而复始，重复又重复。感谢神，神在今天的妥拉里面借着摩西的口存留着希望，存留着希望。摩西在这里他是发预言的，今天的妥拉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先知，他讲出了预言的话都要应验在我们眼前，有的已经应验了，我们还要看见应验。神为以色列百姓存留了希望、盼望，他们的国歌希望，也为我们存留了希望、盼望。我今天在这里传讲这个信息，我也带着希望，我也带着一个盼望，我盼望你们明白神，认识神。如果你还不明白不认识，是因为我没有讲好，没有讲清楚。但是你用你的信心抓住，神真的是好神，他真的是爱我们的，他真的是爱你的。接受这个呼召，让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示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他为我们存留的，在未来一定会看见的，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中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已经非常的期待那一时刻来到。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所爱的父，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说出去绝不突然返回，这些话语必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你发你的话语去成就的事情。他是阿爸父，今天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的认识你，或许也从来没有真的渴望要跟你相交，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那过往的日子，我们或许误会你，以为你不听我们的祷告，而事实上是我们从来没有花时间等候你，直到我们听见父的声音。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存留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同摩西一样。求你今天在这个时刻就来转化我们的心，来打开我们的眼和耳，使我们里面的灵人能够活过来，能够起来，知道我们是随时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而这个不是想象，这个乃是真实。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进入你同在的深处，你已经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活在这个地上，能够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听见你的话了。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生命要开始拒绝这一切的绝望，这一切的谎言，这一切这种在我们生命当中循环不停的没有办法的这个命运，因为我们今天相信我们已经活在那个真实的里面，我们已经将那个希望，将那个盼望，你给我们的希望盼望活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许许多多如云彩的见证人也围绕在我们的四周，跟着我们，我们一起都要喊出来，巴鲁哈巴巴神阿多奈，巴鲁哈巴巴神阿多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渴望像摩西一样天天能够上去与你面对面，像使徒约翰一样能够上去，你要将一切的事让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渴望，也是我们的祷告。谢谢阿爸父，谢谢耶稣，谢谢圣灵，智慧的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哈利路亚，奉靠耶稣好吗？需要的名，阿们。Thank you.